今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日，因为今天是复活节主日，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想当你听到复活节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想到什么。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复活节就是众多公共节假日当中的一个假期，对于我们西方的生活在西方的人来说，可能在亚洲他们不庆祝，我们不庆祝那个复活节，但是对于西方的人来说，我们的同事都很高兴，马上我们就能有个长周末，然后这一天我们会吃什么 Crossbun 的面包，还会吃鸡蛋或者兔子形状类的巧克力，对不对？这可能就是我们认为的复活节。但是我想对于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复活节这三个字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节日指向的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围绕这个福音展开的，都是围绕基督的死和复活展开的，是围绕这个福音的主题展开的。所以当我们提到复活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想到哪一段经，如果你对圣经熟的话，你们会想到哪一段经？一般来说，我相信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你首先会想到哪里？哥林多前书15章，对不对？哥林多前书15章，因为什么？因为这整一章都在讲基督耶稣的复活。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不在这个使徒书信，不是在哥林多前书，而是在传讲耶稣最直接的书卷里面，那就是我们的新约，就是一开始的四卷福音书里。四卷福音书我们知道一开始是马太福音，对不对？这卷书的重点是传讲耶稣是弥赛亚，最后一卷书是约翰福音，他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也不在这两卷书，那就剩下中间两卷书。路加福音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子，他有着完全和完美的人性，耶稣是我们真正的救主。我们今天讲到经文也不在这卷书里面，就剩下最后一卷书，是哪一卷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最短的一卷书。马可福音就是要向我们说明一点，耶稣是降卑成为仆人的神的儿子，他是神的仆人。大家记好，这是马可福音的重点，耶稣是神的仆人。这一卷行动的福音着重体现的是耶稣的作为，不是他的言语。大家如果我们就不去数了，他马可福音里一共记载了耶稣18件神迹，今天我们就来看他其中两件神迹。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神迹，我们一起来思想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让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5章，如果翻到了请报个耶稣。马可福音第5章，新约39页，让我们一起来看21到43节。马可福音第5章，我们一起来看大家都很熟悉的两个神迹，雅鲁的女儿和血漏的妇人。如果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先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她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她。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四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了，就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了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你，那闺女一时就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复活节的日子将你的话语再一次赐给我。神啊，也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真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啊，求你保守我的嘴，让我说的话讲得到，不在乎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乃在乎圣灵和大能的名字，让弟兄姐妹的心不是在乎人的言语，乃在乎神的大能。神啊，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你复活的大，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它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耶稣的老家。大家知道耶稣老家在哪里？大家应该不会不知道耶稣长在哪里。他出生在拿撒勒，长在哪里？加利利。大家不要忘记，他出生在拿撒勒，他的老家在加利利。所以加利利在以色列的北方，那里有个很大的湖叫加利利湖，也叫加利利海，对不对？在加利利海的北方有一个城市叫加百农，经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故事的情节很简单，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叫雅鲁的人，这个人是个比较有身份的犹太人，他的女儿生病快要死了，所以他跑来见耶稣，恳求耶稣到他的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耶稣答应了雅鲁的请求，就和他一起去雅鲁的家。同时我们看到有一大群看热闹的，对不对？一大群看热闹的，他们拥挤推攘着跟着耶稣要一起去。然后就在耶稣去雅鲁的家里，我们重点来看25节出现了一个插曲。25节出现了个谁？一个患血瘤的妇人，有一个我们不知道姓名的女人，她身患重病，经文说她患了12年的血漏。血漏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特别指女性啊长期不正常的阴道出血。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犹太人所持守的民事律法，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利未记，但是在利未记，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看利未记第五章15章里面有明确规定，女性若患有经血异常，就被视为不洁净，触碰他的人或者他所碰到的人都会视为不洁净，所以这样的人需要被隔离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位妇女在当时她患了血漏之后，在那12年当中，她被禁止参与任何的各种宗教活动，她绝对是不可以进圣殿，她的社会关系也被隔离，知道她的人都不敢靠近她。大家想想，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听说有人得了 COVID， 我们去他们家里都隔一丈远，对不对？都不敢靠近他。在当时他得了这个病比 COVID 的更可怕，因为在宗教礼仪上他是不洁净的，没有人敢碰他，所以知道他的亲朋好友都不敢接近他，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歧视和辱骂。大家记好，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女人，而且他的身心在这12年当中都备受摧残煎熬，我们可以想象。而且不仅如此，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 这位女人为了医治她的病，她看了一个又一个的医生。这些我们说庸医或者说这些医生，他们不但没有治好她的病，还花光了她所有的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去看病没有看好，钱也花掉了。这个女人比我们还惨，她是看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医生能治她的，而且还可能是因为错误的诊断。你说不把你治好就算了，对不对？而且还怎么样，还加重了她的病情，他们可能乱治她。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被不好的医生治了而且加重了病情，我们心里那种怨气，对不对？那种苦毒感越来越，随着时间的加深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可能就一次一两个月就过去了。这个女人是12年了，弟兄姐妹。12年。对于这个妇女来说，这个病现在成了一个不治之症。我们其实看圣经，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这个妇女，我们现在是怎样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她现在是多么的焦虑。我们无法想象她的焦虑，她的愁烦和无助日积月累是多么多么的深。而且他不但生病了，他不但身患不治之症，而且他更惨的是他被社会给唾弃，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况且呢，这是一个绝望的地方。我们生病还有家人照顾，还有朋友来探视，但是这个女人没有，他是一个绝望的地方。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在基督里转机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我们来看27到28节，我们知道他背景，我们来看一下。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大家记好，这是个绝望的女人，他先来找耶稣了。第27节大家看，他说什么？他听见耶稣的事。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他听见耶稣什么事？大家知不知道他听说耶稣什么事？神迹是吧？我们一起来往前看，翻一翻好不好？我们不要光看这段经文，我们从第一章来看，往前翻一翻，他听说耶稣什么事了。我们不要从前头看，我们从21到28节，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加百农看到没有，他在加百农的会堂里从一个被鬼妇人身上赶出了污鬼。然后第28节大家看说什么，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这个女人住在哪里？住在加利利。然后接下来29到34节怎么样，耶稣治疗了彼得的岳母，对不对？然后我们快一点来看40到45节怎么样，耶稣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然后2章1到2节，耶稣又在加百农治好了一个瘫痪病人，这个很大的神迹，瘫痪病人。然后到3章1到5节，我们飞快的看一下，他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枯干萎缩的人的手。注意看3章7到10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3章7到10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又在加利利海这边，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已经名声大振了。然后我们看下面，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他，免得众人拥挤他。大家注意看最后一节，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怎么样，都挤进来要摸他。所以这个女人来摸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医病赶鬼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加利利的地区，而且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很多人相信只要碰到耶稣，他的病就马上得到医治。大家有没有想到使徒行传里那些门徒使徒后来得到了耶稣的能力，他们走那些人躺在太阳下就等他们过去，他们的身影一过去他们的病就好。这个是耶稣的复活的大能，真的是不得了。很多人相信只要一碰到耶稣，他们的病就得医治。这位患血漏的女人，她也不例外。她不是突然有一天想到，哦，我要去摸她，我就得病了。但是听说了，她就 耶稣医病赶鬼的名声肯定已经早就传到他耳朵里，而且这个女人，这个绝望的女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煎熬，她这次终于等到了耶稣的到来，她决定去冒险，去碰耶稣，她要得医治。弟兄姐妹，这对她来说，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说是一个冒险，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了，她身患血漏，她是不应该出去的，她需要在家里自我隔离的，她是不可以偷偷摸摸去靠近人群的，因为为什么？他摸了人，人就不洁净，人家碰到他也不洁净，所以他如果被人发现了，他有可能遭到严厉的惩罚，而且甚至是可能生命的危险，真的有可能。但是他已经绝望，他已经不顾一切了，他豁出去了，他混在人群里，他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触碰耶稣。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神迹真的发生，我们来看29节五章，神迹真的发生。29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同学们，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到这里，我们都会为这个女人感到高兴，对不对？她的不治之症，这个绝望的女人，一个绝望的女人，我们没有办法再多说了，大家去想吧。这个绝望的女人12年，她不治之症终于得痊愈。然后下面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难道就仅此而已？弟兄姐妹，我今天跟你们讲这福音是想告诉你们，马可福音从第一章我们刚才看的一直到现在，记载了耶稣这么多医病赶鬼的神迹，我是不是，或者说圣经是不是为了告诉我们，只要信耶稣，你的病就得医。我相信如果我这样讲，我们的教会可能会坐满。我说来来来，信耶稣，你看我跟你讲段神迹，你这样做你也会得医治，是不是这样？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有些人可能会说就是这样，耶稣不是在34节里，我们可以跳过来看，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看来只要信耶稣就包治百病。上个世纪末有一个很流行的运动叫信心运动，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你只要信心够大，你就会凡事亨通，而且不会生病，生病了也会得医治。如果你生了病没有得医治，是什么问题？是你信心不够大。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就说绝对不看医生，他们就是要凭着信心而得医治。弟兄姐妹，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是不是在向我们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如果可能你会说不是，如果不是的话，这段经文想告诉我们什么？那确实耶稣他治疗了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来看，再回过头来看一段经文，一节经文，我们回过头去看马可福音开始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章14-15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大家记住，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中每一段每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首先要有个全局的观念，不然你一定会读偏，你一定会把圣经读错，你一定要有个大的画面，弟兄姐妹，你才能真正的读懂圣经。整本圣经本身的框架是什么？然后我们读的这卷书它的重点是什么？弟兄姐妹，整本圣经的框架是什么？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了，是不是？创造、堕落、救赎、再来，或者说成全，这是我们圣经的一个大的框架。而今天我们读的这个马可福音，它所阐述的重点在这框架中的什么地方？是在救赎这里，对不对？是在第三个阶段，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马可福音的阐述的重点，整本四本福音书的重点都是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重点，就是马可福音的一章十五节，这是整本圣经、整本马可福音的要节。弟兄姐妹，你们读马可福音如果离开了这节经文，读到神迹奇事基本上都会读偏，基本上就会读到 最肤浅的，最不是福音小，最不是圣经小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只要信耶稣病就会得医治，这不是福音，这是祸因。你如果这样跟人传福音，你在害人。圣经从来没有传这样的福音。弟兄姐妹是说传的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只有在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才能更好来看马可福音里所叙述的每一个神迹背后，圣经圣灵想要我们传达的什么信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叙述了所有的神迹奇事，包括赶逐污鬼、洁净麻风病人、医治瘫痪病人、治好枯干萎缩的手等等等等，都是在向我们传递同一个信息，就是一章十五节的信息，日期满，神的国境，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用心大家明白了，这就是马可福音的中心信息。首先是日期满，就是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现在已经随着神儿子基督耶稣的到来已经正式应验，他们等了1000年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他们现在眼睛能看到的基督耶稣。神的救赎计划已经随着耶稣的到来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然后下面说神的国境，就是要告诉我神的临在和掌权正在通过基督耶稣的到来，正在通过他的医病赶鬼，通过他所有的施工已经在地上展开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疾病、痛苦、眼泪和死亡所笼罩的世界，大家成不成？真的是。而耶稣在加利利所实行的所有的神迹奇事，他的医病和赶鬼都是在向我们彰显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人类的救世，他就是弥赛亚，他有权打破罪恶，他有权能打破罪恶、疾病和死亡的权势。随着耶稣的到来，一个赐给我们新生命的神的国已经降临，已经在这个被罪恶所笼罩的世界里已经开始。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最有力的彰显，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就是通过教会。所以弟兄姐妹，瞎子看见，瘸腿行走，聋子听见，病得医治，所有这些神迹都是在表明耶稣就是那位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的人类的救世弥赛亚。所以五章二十五节，我们刚才读的五章二十五节的三十四，五章的二十五到三十四节当中，耶稣医治这位血肉妇人的神迹也不例外。弟兄姐妹，什么是血肉？血肉就是漏掉生命。旧约利未记告诉我们，我们肉身的生命是在血里。这位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肉，而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代表完全，这就暗示着什么？他的整个一生都在罪里面，已经被耗尽一空。弟兄姐妹，这不就说到我们吗？我们不要为这个女人感到高兴，为这个女人感到悲伤。圣经就是在通过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认识基督以前，罪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是这位换血肉的妇人，罪捆绑我们的一生，我们所有的焦虑、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愁烦、我们的愤怒和绝望，都是罪这个坏主人赐给我。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都是罪的奴隶，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是他使我们麻痹，他使我们焦虑，他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本来应该可以做的事。我们本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有蛮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罪来了，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罪是我们的主人。用你们想一想你的可悲，想一想我自己的可悲境况。当我们与别人发生冲突，被别人得罪的时候，我们只会仇恨，我们只能嫉妒，我们只能愤怒，我们只能咒骂，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活不出爱，我们活不出饶恕，我们更活不出包容和怜悯。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患血肉的妇人，我们是没有办法。 罪是我们的主，他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只能乖乖的听他的命令去干什么。就像这个可悲的妇人，在血肉的病里，他被耗尽了一生，可以的，他无法自拔的，他没有办法自救的，你看到没有？他救不了自己，你不能靠心理学去治你，那是一条绝路的地方。而且他找遍了医生，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他，他只能活在病痛的绝望里。圣经就是通过这个来告诉我们现在罪里是多么多么的可悲和无望和绝望。而现在他终于遇到了真正的救赎主基督耶稣，他的病得到了医治。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天使向约瑟显现，要他给即将出生的儿子取名叫耶稣。大家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天使说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耶稣？大家还记得天使接下来说了什么？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里？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姐妹，他不是来给你病得医治的。你可能是个基督徒，你可能信他，真正的信，但是你可能一辈子生病，一辈子在绝症里，一辈子遭受痛苦。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盼望是他从罪里把你救出来。耶稣来就是来拯救千千万万像血肉妇人这样的罪人，而不是病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弟兄姐妹，这才是神的恩典。我们有时候并不对把神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感恩，我们反而把神把我们从病里救出来感恩，这是完全错解了福音。我们觉得没什么好感恩的，我们的病一直缠累着我们，我得了绝症，我有什么好感恩的？那是因为你没有理解基督耶稣的救赎。弟兄姐妹，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就是神的恩典，这才是基督耶稣的救赎，这才是福音的好消息。当这个血肉妇人知道自己被医治以后，她的内心我们可以想象产生了一个飞跃的巨变。在第33节我们来看一下，门徒对他说，33节看一下是不是33节，33节，对，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34节，我们看到耶稣的回应，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阿们。弟兄姐妹，当耶稣在这里说你的信救了，就是在宣告一个事实，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赐下别的救主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女人看了无数个医生，非但没有得医治，反而病情更加严重。这让我想到，我们如果不用福音来医治我们的问题，我们去找心理医生，我们去看心理鸡汤，结果是什么？你不但不会得医治，你的病情会更加加重。只有福音能医治你，要记住这一点。最好的心理学家他也是罪人，他只会让你病情加重，你觉得一下子好像舒服一点，但最终等待你的灭亡。而只有真正的弥赛亚救主基督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和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内心的罪一定是通过福音来拯救的。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和对象永远是基督，唯独基督。我们刚才读的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宣告。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的信，指的是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恩典赐给这位血肉妇人，信靠基督的得救的信心。大家还知道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怎么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后面是什么？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也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呀，我悟性高，你看我信了，不是你悟性高，是神的恩典。这个女人经历了12年的患难， 终于在基督里得救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故事并没有就到此结束，不要忘记了，在经文的一开头是一个叫雅鲁的犹太人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对不对？他女儿快要死了。而就在耶稣治愈了这个血肉妇人之后，雅鲁的家人来说什么？不要再麻烦耶稣了。为什么？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带领众人前行，来到雅鲁的家里。让我们一起来看35到43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然后我们看什么？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人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哀嚎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跟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并对他说，大力大鼓你，那闺女立刻起来，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在治愈了血漏的妇人之后，耶稣马不停蹄了来到雅鲁的家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一共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在36节是什么？不要怕，只要信。我们可以想象，当雅鲁听说他的小女儿死了之后，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知道，我曾经去医院看，当时医院把我叫过去，说一个母亲她的女儿死了。我到了医院，那个母亲以为我是医生，一把扑在我的脚下，抱着我的脚抱着痛哭，救救我的女儿，救救我的女儿。我当那个情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当时眼睛还没出生，我还不知道为人父母的心情是，那个母亲，绝望的母亲抱着我，抱着我的脚哭嚎，绝望的哭嚎，她说救救我的女儿，救救我的女儿。我们能想象，当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死去，我们该多么绝望。雅鲁就是这样的心情。在这个时候，耶稣的回应是，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这句话也回应了他当时对血肉妇人所说的话。34节他说，你的信救了，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在这里再一次提醒雅鲁。弟兄姐妹，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只会找，我们一般不会，我们很，我真的说，我们可能很少会去找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出了事儿，你会找谁？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出了大事，我不是说一般的事情，出了大事，你会找谁？你真的相信基督耶稣与你同在？你还是去找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找有钱的人，找有办法的人。他在这里再次提醒雅鲁，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提醒所有跟随他的人，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神因着他救赎恩典赐给我们，我说是超自然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和根基的对象永远是基督，我们不能再寻求别的帮助了。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信基督耶稣，我们怎么可能还寻求别的帮助？面对死亡的绝望，基督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在39节耶稣说了第二句话，耶稣说什么？孩子不是死了，是什么？是睡着了。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对于世人来说，死亡就结束了，还有什么戏可以唱？耶稣说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然后怎么样？他们就耻笑他。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耶稣的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面对死亡和绝望最大的安慰。弟兄姐妹，我真的恳求大家把基督作为你生命中唯一的安慰和盼望，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我们庆祝复活节是庆祝什么？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什么？罪和死亡啊。弟兄姐妹， 耶稣在这里把死亡说成是睡着了，因为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死亡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在神儿子基督耶稣生命大能里，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存在的。在世人眼里死亡是绝望的，在耶稣眼里就像一场短暂的睡眠。这就让我想到两个月前我参加我母亲葬礼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很悲伤，但是我同时充满了平安、盼望和安慰。我们一起唱诗，我们一起做见证。我的朋友他不信主，他走的时候跟我讲，托尼，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基督徒的葬，我在你母亲的葬礼中，我得到了心灵被洗净。他说我的心感到被洗干净，他说他太不一样，因为隔壁就在放哀乐，更隔壁就在和尚道士在念经，只能使你感到更加绝望。对我们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弟兄姐妹，是进入永生和复活的大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死亡。然后在41节，我们听到耶稣说了第三句话，他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什么？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什么？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当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发生了什么事？42节，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姐妹，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弟兄姐妹，那闺女就立时起来走。我不知道你们看圣经你们怎么看，我看到这里我就出现了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我们都知道耶稣对这个小女孩说话的时候，她是死还是活的？死了，对不对？当耶稣对这个小女孩说大力大谷米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女孩怎么听得见？你们有没有想过，她是个死人啊，弟兄姐妹，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对外界的声音产生反应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躺在床上已经死去的人，不要谈死去的人，当我两个月前去 ICU 看我母亲，他们一个房间里10张床全是同样的病，没有一个人能醒过来，全是已经意识全部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叫，不管旁边的床怎么哭怎么叫，那些人就躺在床上，他是没有反应。我当时面对我的母亲，我就知道死亡对我们来说是很可怕的，眼睁睁看着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你再沟通，他就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一个护工，我还记得一个护工过来跟我讲，哎呀，你们来看了这么长时间，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做护工的在这个 ICU 里最惨的事情是我们护理一个人又一个人，从来没有人醒过来，他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人。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个人能醒过来该多好。那个护工跟我讲，弟兄姐妹，一个死人，而且这女孩她不是失去意识，她已经死掉了，耶稣跟她说话她怎么听得见？你就拿着喇叭你去试一下，一个死人都拿着喇叭对她喊她也不会醒来，对不对？你怎么喊她也不会有反应。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女孩不但听见了，而且她立竿见影的床上起来了，她不但床上爬起来还能马上什么走。弟兄姐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想过没有？我刚才已经提醒过大家，马可福音当中所有的神迹，甚至可以说整个四福音中所有的神迹，都在一个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什么背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弟兄姐妹，当耶稣吩咐那一位已经死去的女孩从死里复活了起来的时候，就是福音的大能临到她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都是这位小女孩。当那位已经死去毫无自觉失去了所有感官功能的女孩之所以能够对耶稣的声音发生反应，那是因为完全是从神而来的能叫死人复活的福音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都是福音的大能，不是你理性，不是我三寸不烂之舌把你说通了，是福音的大能引导你，让你从一个死人变成个活人，然后你成了基督徒。就像约翰福音里那位死了4天，不但已经死去，而且死了4天躺在坟墓里，尸体都快要发臭的拉撒路，耶稣说了句什么话？ 拉撒路出来，拉撒路从坟墓里裹着裹尸布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这就是圣父的拣选，圣子基督耶稣的救赎和圣灵的重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发生的拯救，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当耶稣说，闺女，我吩咐你一起来大力大鼓你的时候，神的恩典、得救的信心、重生的生命，所有得救所需要的一切，都随着耶稣的这话临到了小女孩的身上。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它是有生命，改变我们生命。所以当我们在42节看到小女孩立刻起来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当作一个又是一个神迹，又是一个神迹。我们应该凭信心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救赎主，神的国已经近了，福音的大能已经随着基督的耶稣的到来已经在全地展开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神的话，好好的去思想福音的大能。而42节最后告诉我们，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小女孩已经多少岁了？12岁了。那我犯血论妇人患了多少年？12年。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圣经要好好的看。这告诉我们什么？这至少让我们看到，这小女孩出生的那一天，这个女人就得了血漏，对不对？是什么意思？他们两个人生命都在这12年里被消耗殆尽。弟兄姐妹，大家看到没有？圣经想跟我们说什么？圣灵感动福音书，把这两个神迹平行放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相信这事情本身是真实的，但是同时它也有属灵意义的。他让我们看到那位患血漏的妇人和这位小女孩，就代表了我们每个罪人的一生。弟兄姐妹，大家明白了吗？一个罪人的一生就是被罪所捆绑的一生，就是被死亡所吞灭的一生。但是通过马克福音12章，通过血漏妇人所遭遇的疾病和小女孩所遭遇的死亡，暗示我们全人类都被困在罪和死亡里出不来。血漏的妇人和小女孩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曾经的你，你在信基督耶稣以前，你就是这位血漏妇人和小女孩的综合体，你是被困在罪和死亡里无法自拔，没有解救，完全绝望的一个人。弟兄姐妹，而另一方面，他也暗示着神的救恩现在已经完全临到了这些罪人身上，随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临到了我们。他不仅仅把我们从罪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不仅仅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他赐给我们新生命，他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他还带领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属天的新生命。弟兄姐妹，这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月复月的来到神的面前感恩，我们得到了多大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吗？弟兄姐妹，你成为基督徒是蒙了多大的福，而我们却不在乎。有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当基督徒有什么好，好像非基督徒比我们活得更光彩，多么可悲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明白福音，你对神还是不了解，你对自己的身份不了解，你活出来生命永远是软弱的，你不可能刚强。而只有你明白了福音，知道你都蒙了多大的救恩，你的生命才会开始改变，你才能活出以前你活不出的生命。他赐给我们新生命，就像小女孩起来走，马上起来走，新生命得到了。这个新生命能够我们战胜曾经辖制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到新生命，能够活出神儿子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被耶稣从罪里拯救出来的，从死里复活蒙神拯救的人。我们现在能够活出我们以前活在罪里无法活出的生命。弟兄姐妹，他要使我们这些瞎子能够看见，使我们这些瘸腿能够行走，使我们这些聋子能够听见，所以我们可以活出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活出新生命。弟兄姐妹，你不要再跟自己讲那都是超级圣徒做的事情，我做不到。圣经上帝的旨意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可以活出饶恕，我们可以去爱仇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的。弟兄姐妹，请你记住，如果你真心相信，求你信主那一天，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不再是从前的人，你是被拣选的族类， 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软趴趴的说，耶稣基督救赎了我，就不是的，他是救了你，但是他要赐给你新生命，使你成为一个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的人，你是要荣耀他的。弟兄姐妹，这才是福音的大能，他要救你，更新你，使你到新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去年12月，我回中国看望我的父母，我感谢神，让我在父母，在我母亲离世之前，12月我看望我的父母，我感谢神的恩典，他感动我每天晚上跟我的父母一起查经。所以那12个月，我们每天晚上查经，我们查了一个月的经。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在一起查考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是什么？尼哥底母，耶稣对尼哥底母谈重生。我当时问了我父母一个问题，我说爸妈，你们觉得自己得到永生了吗？我的母亲我现在还记得，她很犹豫的摇了摇头，她说那我们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多大的努力才能得到永生啊？实在太难了。然后我对我的母亲说，我说妈，你知道吗？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耶稣基督已经都为你做了，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你知道吗？担当了你的罪，第三天为你复活了，而且他将永生的生命赐给你。我说妈，你知不知道，在你信基督耶稣的那一刻，你已经得到永生了。因为在接下来三章十六节，就是我们福音的中心，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说妈，你知道吗？你不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得永生，你信他上死，你就得到永生。我还记得我母亲当时的反应，我一辈子不会忘的。我母亲是个，你们在座很多人不认识我母亲，她是个感情非常内敛的人，她不轻易外露的。但是那天晚上我跟她这样讲，我真的看到她两眼放光，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她走到我坐在中间，我母亲坐在这里，我爸坐在这里，她从我这边绕过去，她走到我爸面前，她张开双手抱住我爸说，陈弟兄啊，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啊。我当时看了我都惊呆了，我母亲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一幕对我来说一辈子不会忘记。因为一个月以后，我母亲她就与世长辞。在悲伤的时候，我基本上我每天都会想起这一幕，我的心里马上就充满了平安、喜乐和盼望。我母亲她已经在永生的福乐里，她永远和神同，永远与神同在，真的是好的无比。弟兄姐妹，那个患血肉的女人还会再生病，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小女孩还会得病死掉的，大家知道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破碎的世界，弟兄姐妹，是一个被罪和死亡所笼罩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仇恨，充满了疾病、痛苦、死亡和愤怒，人和人的关系充满了破碎的关系。而我们今天在纪念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凭着信心宣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就是要重整和更新这个破碎的世界，它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和盼望。弟兄姐妹，我恳求大家，我也求神帮助我重新立定心智，来坚定的信靠基督，是我们的基督耶稣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请大家一定去想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才在最后一首敬拜歌曲里所唱的，他为我们受伤，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他还要为我们再来。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神的国将完全的降临，在那一天我们将不会看到疾病，不会再有死亡，不会再有痛苦，不会再有眼泪，我们将真正的进入完全与神同在的永生。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想在最后，我们一起再打开启示录好不好，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我们打开22章，我们一起来读1到7节。启示录22章1到7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 连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快要必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阿们。让我们真的和历史历代的圣徒我们一起呼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亲爱的主基督耶稣，我们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第三天为我们复活。神啊，让我们不要白白的忽略这救恩，让我们真的印着这救恩，我们能够靠着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来活出神你的样式。神啊，求你坚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的彰显，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轻看这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这自在自清的苦楚。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啊，求你坚固我，坚定我们跟随你的心。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你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